无人机突袭叙利亚美军基地，北约警告伊朗必须披露我的遭遇。首位中共强责器官幸存者参加华府发布会。加拿大钢铝制造商促特鲁多政府对中共征新税。川普举行在线活动，华尔街金主提供1500万美元筹款。日本最大钢铁公司将全部业务撤出中国。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0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9日，由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抵抗力量使用多架神风特工队无人机袭击了叙利亚东北部吉尔机场的美国军事基地，之后基地冒出火光和浓烟，目前伤亡情况不明。随后有数架美军直升机飞越伊拉克和叙利亚边境。而在过去几日里面，伊拉克民兵和伊朗支持的民兵针对美军的行动明显升级，艾恩阿萨德基地多次遭到袭击，造成美军士兵受伤。多次袭击代尔祖尔以东的 Conakry 基地和奥马尔基地附近，以叙利亚东部哈萨克的哈拉布吉基地为目标，伊斯兰革命卫队支持的小组对代尔祖尔的自卫队发动血腥袭击，造成超过11名平民死亡。到目前为止，美国方面只发表了声明。据以色列一家频道9日报道，如果伊朗发动袭击，约旦将允许以色列空军通过其领空进行拦截。9日，美国释放35亿美元对以色列军援，同时拜登政府决定解除美国向沙特出售攻击性武器的禁令。希伯来语频道7报道称，一个由美国高级军事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塞浦路斯，并表示塞浦路斯将被用作防御基地，以抵御来自伊朗真主党和也门的任何潜在攻击。自由记者埃末尔发推文写道，几位伊朗革命卫队高级官员告诉他，伊朗革命卫队的意图和愿望是直接打击以色列国防军的基地、兵营和装甲旅据点。据每日电讯报报道称，伊朗军队将领坚持直接攻击以色列，而伊朗总统泽佩什基安则提议瞄准邻国的以色列秘密基地，他担心袭击以色列可能引发全面战争。同日，哈马斯在黎巴嫩真主党的安全主管被以色列军定点清除，哈马斯同时公开承认。据 Daily Mail 报道，如果伊朗继续向俄罗斯运送数百枚卫星制导近程弹道导弹用于乌克兰，北约准备做出迅速而严厉的回应。两名欧洲情报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数十名俄罗斯军事人员正在伊朗接受使用 FACE-360 近程弹道导弹系统的训练，预计伊朗将向俄罗斯交付数百枚卫星制导武器，用于其在乌克兰的战争。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如果伊朗推进武器转让，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和7国集团伙伴已经做好准备，这个将意味着伊朗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的支持急剧升级。8月9日，首位中共强责器官幸存者中国黑龙江省人程佩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参与发布会，指控中共在他因为信仰遭到非法关押期间强行摘取了他的部分肝脏和肺叶，并且留下了35厘米的刀口。根据人权团体制止中共强责器官简称 SFOH 发布的新闻稿，在经历多名医学专家的鉴定之后，他体内内脏的缺失部分包括肝脏左侧部分第二及第三段缺失，肝脏的第四部分存在且肥大，可能是由于左侧肝切除所致，包括亚太地区肝胆胰外科和肝脏领域的移植先驱，首位肝脏移植项目的创立者拉塞尔·斯特朗博士、莫纳什大学心胸外科和移植专家麦吉芬博士在内的多名医学专家认定，程佩明的身体器官缺失是手术的结果， 佢表示，由於遭到中共強行摘取器官，壓今為止佢仍然感覺唔到胸部嘅某啲部位，並且忍受住嚟自呢種暴行嘅身體疼痛。程佩明由於修練法輪功遭到中共監獄嘅拘留以及酷刑折磨，喺2002年被投入黑龍江省大慶監獄。2004年7月，佢喺身體健康嘅狀態下遭遇監獄安排嘅手術。佢嘅家人被告知存活率僅為20%。2006年，程佩明再次被監獄警察帶入醫院，妄圖進行第二次類似手術。在擔心被殺害的情況下，程佩明當晚趁看守不備從監獄中逃走，隨後遭到監獄通緝並且流離失所。在2015年，程佩明抵達泰國。4年前，他獲得了美國政府的協助，經由聯合國難民計劃來到美國。自由亞洲引述資料指出，2019年倫敦的獨立法庭裁定，北京當局繼續針對包括法輪功學員在內的群體進行器官摘取，犯下反人類罪。而在2年後，聯合國人權專家報告著重討論了法輪功修練者維吾爾人、藏人、穆斯林等群體在中國遭遇了強摘器官，成為迫害目標的問題。在今年6月下旬，美國眾議院通過了法輪功保護法案，旨在對參與中國強摘器官活動的中共官員進行制裁，迫使當局停止對法輪功的迫害。報道亦引述程佩明的話說，我想令全世界知道中共有多邪惡，他不單止試圖傷害中國人民，還試圖傷害全世界，我必須披露法輪功的遭遇。據彭博社報導，加拿大的鋼鐵和鋁生產商正敦促特魯多政府迅速對中國產品徵收新的關稅，並指來自中國的金屬正大量湧入加拿大市場，威脅到當地的就業。加拿大鋼鐵生產商協會主席兼行政 CEO 科布登4日在渥太華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說，美國和墨西哥已經在努力提高對中國鋁和鋼的徵稅。科布登聲稱，中國不按規則辦事，特魯多政府不應該抱有任何幻想。我認為鋼鐵行業就是一個非常鮮明的例子，10多年來我們一直感受到中國產能過剩的破壞性影響。這個月較早前，加拿大結束了為期30日的關於限制中國電動汽車進口措施的磋商，其中包括審查更高的關稅，以便與美國和歐盟的政策保持一致。科布登說，儘管已經實施了多項直接關稅，但湧入加拿大的中國鋼材數量仍然在增長，這是一個信號，表明目前的方法並不奏效。他表示，什麼都不做不是辦法，不採取行動會危及全國各地鋼鐵和鋁業社區的良好就業。加拿大鋁業協會主席兼行政 CEO 西馬德在新聞發布會上說，美國和墨西哥的行動使加拿大成為中國進入北美的唯一免關稅入境點。西馬德稱，這樣一來，我們就有可能成為中國產品的入境來源國，這個將在我們整個價值鏈中對我們最重要的貿易夥伴美國造成傷害，並最終損害我們的利益。西方民主國家對中國過度生產關鍵產品的擔憂與日俱增，認為這個是在努力主導供應鏈，削弱本國產業。特魯多政府正在審查磋商結果，尚未透露何時宣布決定。9日，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參與億萬富翁路德尼克舉行的在線選舉活動，期間得到$1,500萬捐款。據報導，路德尼克來自美國知名金融服務公司坎托菲茨傑拉德，是企業的總裁和 CEO。 這次活動由前對沖基金經理約翰·保爾森和1789 Capital 負責人奧米德·馬利克主持，其中盧特尼克和保爾森被認為是川普第二個任期的內閣部長候選人。川普在自己的家中出席了這次線上活動，期間吸引到130名支持者，最終的籌款金額高於預期的$1,000萬。目前為止，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哈里斯的競選團隊正在快速運作，在7月份籌集得到$3.1億資金， 目前手中有3.77亿美元，川普团队同期筹得嘅资金系1.38亿美元，目前手中嘅现金系3.77亿美元。美国总统选举仍然喺度进行激烈嘅竞争，哈里斯准备喺11号出席旧金山嘅大型筹款活动，民主党主要捐助者同风险投资家霍夫曼将会出席。在9月10号，川普和哈里斯将参与 ABC 电视台举行的总统辩论会，这个是两人之间的首次较量。上次的辩论会在今年6月份举行，当时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由拜登出席。在这个之后，拜登承认这次辩论会他的表现不佳，是造成他最终决定退出选举的原因。日经亚洲9号报道，日本最大的钢铁公司新日本制铁公司，简称新日铁，宣布撤出中国的所有业务，转移到美国、印度等国家发展市场。该企业宣布了一系列新的国际发展计划，包括收购美国钢铁公司、在日本建造冶炼厂等目标，同时决定在8月29号合同期满之后退出和中国宝山钢铁公司，简称宝钢的合资企业，完全断绝和宝钢的联系。由于欧美国家对中国钢铝产品增加关税，同时中国的钢铁产能显著过剩，新日铁希望在美国市场立足，并且聘请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担任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策略顾问，以试图为日本企业的公司获得美国的收购合同。目前为止，美国的工会仍然反对这项收购协议。为了完成美国交易，新日铁的副董事长森隆宏今年起已经访问美国多达5次，他表示对发展美国市场仍然充满信心。目前为止，美国本土的人口数目持续增长，这个在发达国家中是一个罕见现象。新日铁指出，该企业认为美国未来的钢铁需求将会足够强劲。在新日铁离开中国之际，日本汽车亦因为中共政府举国发展电动车企业而快速撤离，同时整个社会的经济下行、中共宣传的仇日情绪增加以及社会动荡等因素，都令日本企业选择加速离开。森隆宏直言，他认为中国的市场现在看起来更好像是一个风险。此外，印度由于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到2030年的时候，钢铁需求量将从去年的1.2亿吨增加到1.9亿吨，导致国际市场出现新的机遇。由于与中共存在领土争端，印度自几年前开始拒绝令中共的进口品过度侵蚀本国市场，因而日本最大的钢铁公司表示将在印度建设工厂，以满足该国增加的需求。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